本节目由东风日产2021款楼兰特约冠名播出。2021款楼兰十周年真享，重新定义豪华舒适。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东风日产楼兰经过十年技术沉淀，对豪华舒适演绎不断进化，收获舒享生活家青睐。今天2021款楼兰再一次擦亮豪华舒适标签。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冬，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这两天出差啊，在飞机上呢，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把我吓住了。没敢跟老婆说，但是跟你也不是跟你说，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坐在飞机上，那个空姐全都是戴着口罩的。我有一刹那间突然涌现了一个想法，说这口罩要是摘下来应该会很好看。突然觉得吧，这有一种很邪恶的念头，你知道吗？那这打引号的哈，就是把口罩摘下来本来也正常，以前也不戴口罩的，正常的是吧？但是口罩戴时间长了之后，你突然觉得把口罩能够让它摘下来，这是一件多么性感的事情啊。
最近就是有一款短视频的软件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做广告，他已经很火很火了，
因为很多人卸载了。真的，我就卸载了。
然后他冒充内容，就是好像是跟贴啊，或者相关推荐啊什么的，你不小心你就会点了。他很像内容，就是女机长摘下口罩的那一刻，全场惊呆了。哦，这你禁不住就要去点嘛，一点你就装上那个软件嘛。这也是今年第一次口罩成为我们生活的。有些时候真的是第一需求。有一天我们小伙伴出门了，回家老远跑回来干什么？忘了口罩。我说现在好像好多地方不用戴口罩，他说不让戴口罩就不让上车。他已经成为比 WiFi 还要基本的基本需求了。
我觉得若干年之后一定会有一些行为艺术啊，去描述今年的这种很多人的样子，就是把口罩兜在自己双下巴下面，耳朵挂着正紧紧，是吧？我以前觉得这个场景很好笑，他就被迫要戴，但是又不想戴。
你要是有处女座或者是有什么强迫症的话，你很难受，你知道吗？他有的他把那个口罩都挂在一边的耳朵上，让你特别累。
跟猪八戒似的，两边各挂一个，就猪八戒了。就有些人呢，因为平常又要戴口罩，又很不舒服，现在兜下来之后呢，就有一种魔术口罩，你知道吗？号称魔术口罩，遮一半露一半，还显得挺性感的哈。
还有的人把它绑在像袖标似的，
对对对，啊，
就是那个绑在胳膊上。我刚才
还有些女人呢，把它戴在手上
啊，
缠个花是吧？
啊，
感觉像那个拿一个手绢缠在手腕上一样，是吧？总之呢，就为了不让你们难看。所以呢，我有个朋友说啊，说今年有一个关键词，资本市场上呢是 mask。生活场景呢也是 mask 口罩啊，资本上的叫 Elon Musk， 生活上的就是 mask，
差不多，英语发音不准的读起来都是一样的啊。
对，其实这两个 mask 不太一样。
口罩墨镜作为广义的服饰，为什么兼具了遮蔽和彰显两种功能？什么是数字世界里的化妆术？为什么说全人类正在经历一场从原子世界到比特世界的移民潮？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真相与假面。
这个面具啊，也英文名字呢叫 mask 啊。
嗯，
今年呢，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戴面具了。
嗯，
某种程度上它是个面具，它既是个口罩，是为了防止疫情的，但同时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面具。这个面具戴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就变成了一种社会隐喻。
这个呢，这其实跟人类的服装是一样的啊。服装的功能我们说是蔽体御寒，或者是遮挡阳光都有 但其实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啊。比如说区别你的身份、性别、遮羞等等。我发现口罩有这个功能，连墨镜都是。 我看了一个关于墨镜历史的纪录片啊，外国人老爱拍这种无聊又有趣的纪录片，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墨镜最早的功能啊，其实就是为了降低那种强光对眼睛的刺激。
嗯，
但是呢，又出现一个功能溢出，就是戴上以后它有一种奇特的效果，其实它也是某种面具，也是 mask。就所谓 mask 就是不让你知道我是谁，而我又就
知道你是谁。
他给自身提供了某种安全感，给别人造成了某种
神
秘
感
啊，对，所以他提供了某种禁忌，紫禁城的禁就是严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不让你进入，就是遮挡的意思。
嗯，
我记得我讲过钱钟书先生对一对汉字的辨析啊，他说汉字当中有一个字叫障。
嗯，
障碍的障，障的意思就是遮挡嘛，
嗯
啊，或者是阻碍嘛，
嗯，
还有一个字呢叫章，
嗯，
表彰的彰，
嗯，
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反义词，
对，
啊，就一个是遮挡，一个是彰显，
嗯，
但是钱钟书发现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有一种神秘的关联，
嗯，
因障而彰，
嗯，
因彰而彰，
嗯，
先说因障而彰，
嗯，
就是由于遮挡。
嗯，
由于制造了某种神秘性，使得你更容易引起关注。
对，
就是因障而障。还有呢，就是因彰而彰。就有些人啊，特别爱表现自己，
嗯，
唯恐别人不知道，就做开瓶型人格哈，嗯，就是那个五分钟恨不得把他的一辈子都跟你讲完，他的各种英雄事迹、痛说革命家史，但是呢，你差不多这五分钟，在前三分钟你就开始对他关上了，就是你的注意力。
嗯，
你就对他不感兴趣了。
嗯，
所以呢，在设计的时候，尤其是服装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是障和彰的一种辩证法。
嗯
嗯，就通过障而彰，通过彰而障啊，这是在服饰领域。
嗯，
其实口罩、面罩、墨镜是广义的服饰，它都遵守这样一个辩证法。
对，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交账号。
嗯。
我们每天在发表一些东西，
嗯，
有些时候呢在屏蔽一些东西，
嗯，
甚至你拉黑某一些人，
嗯，
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数字世界里面的你的化妆术和你的服装术。
嗯，就是有时候有一个人跟你说话，你又不知道他是谁，
啊，
我是飞向你的一只鸟什么什么啊，这种名字，哦，啊，
网名啊，
完了之后说半天你不知道，你不爱你的，他知道你不爱你他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就会告诉啊我是谁啊。过去啊，在那种就是陌生人交往软件里头，这个，肯定很自然嘛。
对，
现在在微信里头居然还有这样的，嗯，啊！每次遇到这种，如果是比较熟的人的话，都会说这个不实名的家伙，啊，我就会回他一句啊，
嗯，
其实你不实名，这也是一种面具。
嗯，
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使用面具的频率、场景，远远多于我们的自己的估计。
嗯，刚才我说到就是除了在现实的物理世界里面的障和彰啊，你遮蔽一些东西，彰显一些东西，其实我们现在互联网上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觉得起了一个名字，我是沙僧啊或者是二哥啊什么的，是吧，
嗯，
你在障碍的时候你在彰显另外的东西，
嗯，
你想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人，
嗯，
你不是随便起一个网名的，
嗯，
很多人起的网名还是一个内心自我的投射，对不对，
嗯
嗯，或者有些人就简单一点，就是直接把自己手机号码放在上面，是吧？我真见过有个微信号就是自己的手机号码呀，
那他想干嘛？
他也彰嘛，彰显嘛，可以直接广告了嘛，是吧，
嗯？
但是呢，他其实背后在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前两天呢，孤独到哪那个老玉啊，你认识哈，
嗯？嗯，
老玉来找我呢，他说他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苹果为什么值钱？我说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苹果值钱，那是利润高的呢。他说从更宏观的角度上来说，你看哈，哦。就是以前最值钱的公司，像东印度公司啊，还有很多公司呢，都是做跨区域的生意的，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和这个地方的人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甚至呢，东印度公司曾经还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把非洲人贩卖到美洲去嘛。
嗯
啊，他收的是呢跨区域、跨空间的这个钱，这个价差。
嗯，
苹果他认为他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球正在经历一次真正另外意义上的移民。这个移民呢，就是从所谓的现实世界移民到虚拟世界
A to B。就是从原子世界到比特世界的，
哎，对，苹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收税人，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的收税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 QQ 音乐上买首歌，你还得先透过苹果，
它逐渐的成为世界最大的税务局了。
对呀，啊， 你想，虽然它每年的卖的新手机不多，但它的留存率很高。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虽然不用了，都给爹妈用了，所以呢，它的实际上的这个使用的人口还在多的，而且呢，它的收税机制
它有点像那个白骨精那个啊，就是孙悟空一棒子把他给打死了，他那个魂他一样就走了。
对，
就是你注册，我尝试过不注册能不能用他的手机，特别不方便，
不可能。他会用一切方法让你做成这样，
就是你要有信用卡，所有这些东西，这其实就是你的灵魂。
对
啊，你肉体消失了，那个灵魂永垂不朽。
说的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最近的有部电影，叫《假面饭店》啊。其实这个电影呢也挺有意思，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它后面探讨一个事情，就是人到底是那个真实的人重要，还是戴着面具的那个人更重要？人们更尊重什么？在这部电影里面，其中一个讨论话题，人们在酒店里面其实想成为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而那个戴着面具的他是他真正想成为的他。他其实就像今天我们一脉相承讨论的一样，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的本质的隐喻。
他不仅是这个时代，就是说文学作品很多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好多年前我看过巴尔扎克的一部中篇小说，好像就叫《假面舞会》啊，他写了一个贵妇人想过两重生活。他觉得他从时间上延续，比如说你从70岁延续到140岁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生命分成了两个频道
啊，
这两个频道并行的运行，这一加起来不也就是140了吗？如果你活70岁的话，
双频人生啊，
对。还有我们中国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其实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真和假，
《
红楼梦》里头的人物啊，它有个特点，就是重要的角色，它一定有一个镜像，或者说是它的另外一种可能，因为它整部小说就是围绕着真和假，假当真是真亦假嘛，就是
假家真家
啊，贾家和甄家，有贾宝玉就一定有甄宝玉
啊，
然后比如说宝钗
啊，
他有好几个镜像，袭人就是他的镜像，
就
是他如果不是小姐，他处在那个位置上，他就是袭人，黛玉他的镜像是晴雯啊，长相、脾气各方面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就是在一个时空里创造了两个平行时空，
对，还有贾母。照说这应该没有镜像了，
对，
其实有，
对，
刘姥姥
啊，就如果贾母投胎到了另外一个时空里面，
对，
就变成刘姥姥，
对，
然后他就放在一个时空故事里面讲，
对，
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看一个地位最高的总操作系统，这个贾府的 那个呢是一个外来的来打秋风的，可怜巴巴的捉见自己到极致，为的就是行贾母的一点开心，然后拿20两银子回去，就这样一个人，你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整个的担当所有的他的那种气势逐渐的显现出来，你会肃然起敬，对刘姥姥这个人包括他对自己的拙见，你都能感受到一种大无畏，一种智慧。红楼梦它有个特点，就是老轮岗的啊，你这个样子了，人家给你轮一下岗。你过得很好吧？用一种共识性的，就是你的镜像，看一看你啊。我自己最近老有在想我的另外一种可能。我没有上大学，我在农村里种地，我然后出来打工，在工地上，那个我小时候吹过笛子，有
那你现在应该在快手了，也红的，会红的。我在想我在你旁边跟你搭帮的那个快手的那个小伙伴我长什么样
有时候想很有趣的啊，
是
我们说乔姐后来竟然是沦落到烟花巷嘛，就是她开头就说了这种话的嘛，是刘姥姥这么穷的人，她能够有本事救风尘把她赎出来，然后嫁给了板儿，是王熙凤当年不正眼看的，他带着自己的孙子板儿去贾府，王熙凤正眼都不看，到最后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最后是嫁给他了，就是说真和假呀，好像是一个事实判断，但他背后实际上是进行了某种既是智力游戏也是一种艺术化的游戏，让你想象 你的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世界的另外一种可能。
嗯，
波兰的导演啊，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人说是啊，二十世纪天才的导演，他有一部片子，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香港把它译成叫《两生花》。
嗯，
就这个世界有两个叫维罗妮卡的女孩，一个生活在巴黎，一个生活在华沙，他们长得也一样。就那个电影吧，刚开始看的荒诞，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觉得有说不出的那种神秘感和那种深刻感。
嗯，
我估计最近我老想象我在建筑工地上吹笛子，也跟这个东西也有关。
嗯，这两天我们生命通识圈有个学生给我讲了一个他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深刻的，在这一当下可以回忆你。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东风日产2021款楼兰，无痕降噪设计，智能主被动降噪系统，让静谧不只是静音，更是静然于心。全为环绕设计， BOSS 定制版高保真11扬声器音响系统，让沉静不只是入耳，更是身临其境。无痕减压设计，新一代 Multilayer 人体工学座椅，让自在不只是舒适，更是身心释放。2021款楼兰十周年真享，重新定义豪华舒适。
为什么说好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在本质上都是哲学实验？什么是所谓的爱情的提纲？弗洛伊德为什么认为人类文明的第一步是遮蔽？为什么说互联网的上半场致力于让信息更加透明，下半场则致力于遮蔽隐私？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真相与假面。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这里是东吴同学会，我是梁东，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刚才呢，老吴讲到一件事情啊，说到真相和假面，在这个场景下的我们和投射在另外一个生活场景下的我们之间的相互投影。
嗯，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我们这个生命通识学院有个同学，这两天给我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讲述他的身世。
嗯，
他在很小的时候呢，他有个孪生姐姐，
嗯，
他妈妈呢就把他送人了，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就完全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完全没有认识了，也没有接触了，就完全隔离了。38年之后才找到他们。
嗯，
然后呢他就把他们这38年来完全隔离的两个生活重叠了一下。
嗯，
包括他们原来经常在同一个地方，这时间前半个小时你在这儿，后半个小时我在这儿。
嗯，
而且两个人长得很像，居然这38年没见面。
嗯，
直到某一个时间点到了，他们俩才碰到。然后他把所有他们过去共同经历过的时空，包括他们两个长得很像的老公，他们俩几乎在同一年结婚，啊，很多事情就平行讲出来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给我听。
嗯，
他说这个事情让我深刻的理解到有一个投射的影子，
维罗妮卡生命当中的一根细线。就是有一个影评是这么评的，有一根很细的细若游丝但是挥之不去的那个线，把这两个生命连在一起。
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
嗯，
他说当他把他们俩过去这38年的许多生活场景各自的照片拿出来看的时候惊呆了。
嗯，
两个人都是平行的，而且在一个城市里面却从来各种方式没有接触过，而且他姐姐一直在找他，一直找不到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回应你一样。
嗯，
也许的的确确啊，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呢跟我们其实在以某种方式在投影着，你常常会在某一个人的脸上看见你另外一个朋友的那种特别像的样子，这两个人完全不可能有亲戚关系的，你就觉得他们两个特别像，连性格都很像，你有这种感觉吗？
上次我们出差接待我们的
啊，
当时就很穿越的感觉
啊，
然后立即说你别动啊别动啊，他也不知道，以为是给他拍一个照片嘛。
嗯，
然后就给他拍一个照片，微信发个他长得酷似的一个同事。其实我相信那个人看到照片的时候一定会多少个调料瓶子一下打翻了，就心里头那种感觉。
嗯，
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好的文学好的电影叫哲学实验室，就哲学它不做实验的嘛。
对，
但实际上呢好多的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哲学实验室。
嗯，就假设你和一个戴着假面的你跟你有点像，
嗯，
那就遮蔽了某种程度的你在某个不同的时空里面。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我们这个人 和当我们戴上口罩的那个人，
嗯，
就是一个被剥离成两个人的各自的人。
嗯，
好，
网上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寻找长得像马云的各种小孩啊。
嗯，
你看过那个照片吗？
有一个长得像我。我还有个朋友长得像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儿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拿个 Photoshop 啊，把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个人联合、啊、就是我这个朋友的样子。这只是举个例子哈、啊，那绝对不可能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儿子，就是说如果合成出来就是长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好像是米兰昆德拉曾经写过一部小说，但有个主人公他年轻的喜欢一个人，后来经过60多年之后在街心花园里面他看到另外一个小女孩的那个侧脸、
嗯、
特别像他的那个初恋的一个女孩子、嗯、
无数的小说都写过这样的
类似的情景、啊、然后呢他说实际上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不是在找这个人、
嗯、
他是找那个人里面的那个人，
嗯，
可能那个人呢跟后来他的街心公园里面看的那个小孩呢是同属于一个母体的两个投影、
嗯、
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张艺谋导演呢，他找过很多女演员，其实你没发现那种神似你知道吗？第一次看到那个章子怡的时候我觉得跟巩俐现在不像了，他们现在不太像、
嗯、
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都特别像两人。
围城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嘛，
嗯，
就是赵新梅远在重庆给方鸿渐写信、
嗯、
说他要结婚了
啊，
方鸿渐就抱怨啊，我跟他关系这么好，他连张他们俩的合影的照片都不寄给我。
嗯，
方鸿渐的太太说我不用看照片我就知道现在的赵太太是长什么样，说为什么呢，我见过苏小姐也见过汪太太，这都是他喜欢狂热追求的两个人啊，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太太的提纲了。
用了提纲这个词、
哦、
精妙啊，钱先生的文字真是精妙啊。前两天有个人来找我跟我搭档做个节目，我说我现在很忙没时间了，他说我观察了一下我肯定是很适合你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徐文兵和吴伯凡都是戴着眼镜的胖子，我也是。我肯定能红啊。而且文学素养还可以。就文化水平很高啊，戴着眼镜的胖子。我当时竟无言以对你知道吗，
还搞到提纲了是吧，
还找到他的提纲。说回来那部电影假面饭店呢，其实他虽然在讲一个警察呀凶杀案啊等等有关的故事，表面上是一个悬疑片，其实它是一个挺深刻的探讨片，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细节啊、
嗯、
这个细节呢就是这一对男女呢已经很多年了经常在酒店里面去幽会啊，他们两个人呢都遮遮掩掩的，总以为呢没有人看出他们啊、
嗯嗯、
都是公众人物各自有家庭的、嗯、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些服务员呢总是很默契的装作不认识他们、
嗯、
新来的人呢就很好奇、哦、他不是那个谁谁谁谁谁吗，他们说一个好的酒店其实呢就是要让人感觉到你戴着假面进入了，你没有戴假面却戴着假面进入了酒店，所以我现在想起来、
嗯、
现在酒店最可怕的事情呢就是到处都有摄像头和这个人脸识别啊、
嗯、
其实酒店的最重要的含义没有了，你去到一个酒店比在家里还要透明是吧，随时瞬间全上网是吧，据说有些人上了酒店之后你上了这层楼还有个灯一直把你引到你的门口，
这是我的经历。
对，我上的就是你吧，本来不想提你的
最毛最毛不损人的就那个信息化程度极高的，你只要办完手续、
嗯、
哇这一路有那个踢脚线那有那个灯啊、哦，就是引你，然后他开始闪了、
啊、
然后就证明说
这就是你的房间。
对对，
然后呢进去之后突然电视打开了、嗯、吴伯凡先生、
啊、
欢迎你。哇，
最惊悚的最惊悚的是中午一出门他们收拾房间的阿姨看见我，吴老师好。
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说在浴缸前面还有个电视、
嗯、
你刚泡浴缸的时候突然电视打开了，吴伯凡先生你好。你都不知道是该遮住自己的脸的还是遮住自己的脸的。赶紧把那个浴缸里的泡泡多点拿出来身上盖着。其实需要假面，我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太透明嘛、
嗯、
其实也挺可怕的，想想是吧，
在犹太人的那个故事里头，他们在那个伊甸园里头吃了那个苹果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穿上衣服嘛，用树叶
mask 一下。
对，就是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第一件事情，就是遮蔽，也就是面具。
嗯
嗯，他的一本书叫文明及其缺憾，或者叫文明及其不满，就文明它会导致遮蔽，赤身裸体那是野兽嘛，
嗯
啊，文明 第一部就是遮蔽。
嗯，
神话其实是人的故事，他用了另外一套，就遮起来好像不是人的故事。你古希腊那些神话其实都是人间神话。
所以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呢，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会越来越透明，但是呢，想要遮蔽一些什么东西的需求会变得越来越强。
嗯，
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理解了互联网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区别。互联网的上半场啊，是填平信息鸿沟，其实要更透明。
嗯，
那我觉得呢，任何事情有阴必有阳，一定会有另外的东西帮助你遮蔽住你某些东西，让你不愿意表达的东西可以不表达，那就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是，互联网刚一开始的时候，一些学者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是大而无当啊，就是关于互联网与隐私的关系。
对，
那个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如何透明嘛。
对，
现在呢问题越来越凸显了，时不时都有这样的新闻嘛。
对，
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发达以后，这个隐私的问题它变成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
嗯，
比如说什么叫隐私，隐私是我知道我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嗯，
这叫隐私。
嗯，
哎，在今天，在
我不知道的事情你都知道，
在今天这个数据时代或者叫大数据时代，
对，
你做了很多事情你自己你以为验过无痕。
嗯，
但是这个
不可能
的。互联网上他们验过就有痕啊，反走下的必留下痕迹，而且一个痕迹它是没有意义的。
嗯，
多个痕迹就是这些数据啊逐渐的合成，今天的数据挖掘技术就是把那些非结构性的海量的数据里头隐含的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给挖掘出来，这就叫大数据技术嘛。这一年这两年三年购买了哪些东西，如果这个数据挖掘技术足够好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把你分析的体无完肤。
嗯，
就刚才我说的隐私的定义就出现问题了，就是我知道你不知道叫隐私，现在的问题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但你比我更知道。
嗯，
如果你凭着这些数据像 X 光机一样的知道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当然我也不想让你知道了那些事情的时候，这是不是越界了？
而且这个产权属于谁的？
嗯，
你都不知道你有，但是我知道，比如我知道你的很多事情，
嗯，
你都不知道有，你也不知道存在，所以你也不存在拥有权。
嗯，
我知道，那这个信息产权是你的还是我的？
对呀，比如说你在过去的十年你总共打过多少次电话，这里头分别是男性多少女性多少，在一线城市的人多少，二线城市的人多少啊？平均通话时长，最长的时长，最短的你跟谁通话的频次最高等等等等，你能说得上来吗？他是轻而易举，他不用动脑子的，随便按一个键他就全部了如指掌。
所以你想想苹果公司多么可怕，那么多人拍照片，天天拍，你说我的名字我自己随便起一个名字是吧，飞翔的鸟。
对
他太知道你是谁了。
嗯，包括你不同时期使用的那些网名，
对，
那些面具
全部给你扒出来。
嗯，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从真相到假象，从面具到真实，从现实世界里面的面具到虚拟世界里面的面具，到需要面具和不需要面具，这些话题的背后最后回到还是你刚才提到，其实《红楼梦》那个隐喻特别有意思。
嗯，
我们可以借由《红楼梦》这个隐喻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投影，你可能就是自己的投影，当我们戴着面具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的另外一个投影。
嗯，那个数据世界它就是这样一个，你活着它跟你平行的活着，有人看见了它也就看见了你的一切，是同步的嘛。
嗯，
这个同步的这个概念啊，今天是个技术概念。
嗯，
我第一次使用同步技术的时候完全不懂，就是以为我在这个 iPod 里头保留了一首歌曲就可以了。不，你只要是在电脑不小心删掉了，你只要一接上立即你这个 iPod 也删掉了，它是同步的。
嗯，
就是我们这个同步世界或者叫平行世界的感受在今天比什么时候都强烈了。
嗯，这就是关于命的定义。我觉得命就是版本，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版本，所以我们有很多条命。
嗯，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